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你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追求成功的时代呢？当我们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秘方的时候，是否曾经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什么叫做成功？有很多市面上的成功人士，他们认为真正的成功是成为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人。而今天的云彩飞扬，我再次为你邀请到的是社工师郑雅琪小姐。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进入职场，他曾经待过公部门、企业、民营单位等等，他也曾经参与过创立协会，甚至自行创业，是一个十足的斜杠青年。我很希望借着今天雅琪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找到提升跟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哦。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欢迎雅琪。 Hello， 欢迎你。
Hello， 英如。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斜杠社工雅琪。
斜杠社工，真的很期待访问雅琪的故事哦。上一次呢，我们一直谈到雅琪的成长的经历，谈到你的原生家庭，谈到你怎么样重建亲子关系，而我们今天要谈谈你的职场经历，也一样是非常精彩哦。所以请听众朋友呢，一定要继续的听下去。相信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美好的得着。一样要先请雅琪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自己呢，本身是一直在儿童青少年还有他们家庭服务的社工。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去过公部门，有去过企业，那当后来神带领我之后，我就找到了一个让我一直很有梦想啊使命感服务的地方。
很多人都想说自己在职场当中找什么样的工作啊，也跟大学读的科系有很大的关系。那像雅琪，你大学读的是心理方面的嘛，对不 对？心理咨商。不过你以前为什么会选择心理咨商呢？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家的背景都是在社会基层的，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有心理咨商这个科系。高三的时候我很慌张，因为以前就是一直读书赚奖学金，其实没有想过说自己以后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因为我数学太烂了，我就几乎都不及格，虽然说其他都还算不错啦，可是看起来好像就只能把数学有关科系全部都先删掉，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其实还蛮彷徨蛮无助的。我印象中我把新竹教育大学心理咨商这个科系排在非常后面，没想到后面我竟然是录取这个科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要第一次离开家里面，我甚至从来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跟我的家人稍微有一段距离，这个空间跟时间让我可以好好的独处，然后用这个心理学的专业啊，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我们的原生家庭背景，认识我自己，然后再把这个经验当成以后助人的工作上面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想起来真的很奇妙。
而且你读大学之后呢，也开始过着很多彩多姿的大学生活。讲到这边呢，我要先前情提要一下。提要什么？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雅琪谈到高中那三年基本上是班上的边缘人物，而且常常翘课啊，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好像生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盼望这样子。那么当然信了耶稣之后呢，生命就燃起了一个盼望。但是当你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关系等等的？
会，因为我高中那三年的人际的关系，这经验真的太差了。去到新竹，我觉得人生地不熟，然后又要住宿舍，从来没有住过宿舍，或者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以前呢，我觉得说应该不会有人帮我的，可是我从一开始进去哦，就是不管是好，可能拿着行李好了，我都印象很深刻。我们还有学长姐来帮我们，告诉我说你宿舍在哪里啊，你要去吃饭可以去哪里吃啊。同学都会结伴，就是跟我讲说，诶，中午要不要去吃饭？我就开始觉得说，生活好像不一样咯，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的孤立。后来还选上系学会的会长，然后办了宿营啊什么。我觉得这大学四年的经验真的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强心针。而且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刚刚不是说我数学真的很烂，就是有二十一分这样子。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心理咨商，我们要考统计，那时候大一上学期统计只有考了三分这样子。系主任还把我特别抓去，因为就想说你是不是社团活动参加太多啦？你是就是开始很委婉的问说，你现在学业是不是需要调整啊？是不是需要帮助？那我就有跟系主任讲说，数学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文科的我都还可以自己死背，可是我以前都没有补过习，数学本来底子就不好。然后老师一听就安排了他的研究生，就是一个研究所的学长来当我的家教，就是在学校啦，系主任的旁边的空的教室，他就这样子教我。老师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因为你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你真的要在很多地方做好榜样。我就觉得第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讲说我是可以影响别人的，然后就从三分这样子考到88分，我真的很感谢老师这样子帮我安排。
这是个活见证，
我觉得那已经是我这辈子数学最高分了。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些成功的经验啊，就是让我发现说，原来我过去对我自己的认知以前格局都是非常的狭小，非常的贫穷的。我以为我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上帝他是会帮我安排一群的师长啊朋友，然后让我可以站在对的位置上面来发挥影响力，而且后来还可以邀请这些新竹的同学到台北我的教会去参加福音茶会啊，或者参加布道会。所以我就觉得说，原来神给我这些人际关系的恩宠，就是为了要让我可以跟更多人说这些好消息。他们就看见就是我在每一次的难关，或是我在低潮的时候所做的祷告，或者是接到家里面的电话又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过程看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从我的需要当中然后来供应我这样子。甚至有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啊，真的是集体都很紧张说，完蛋了，我们要不要募款，因为雅琪可能下个学期的学费付不出来，就是已经惨到这件事情都隐瞒不了大家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有顺利的申请到款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神的每一个安排不是只是用我自己想的那个样子。因为如果我不是去这个学校，我不会拿到国立大学的资源，如果按照一般私立大学的这些资源的话，我真的没有经费可以支持。
真的是，而且后来还有一个恩典，你这个学校后来跟清华大学合并耶。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蛮奇妙的，因为我原本就想到大概就讲，可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帮我们都看到了以后的绩优股这样。也许当时我看不出来，我后来这个学校它跟清大合并了之后，我就直接从新竹教育大学也变成清大的学生。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有很多恩宠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不然那时候我就真的很纠结说，到底为什么是心理咨商啊，我还以为我可以选外文啊，选幼教啊，选其他科系，后来才发现这些科系才是我最需要的。
真的，上帝帮助你选了一个最适合你的大学，这四年你所选修的这一些就在奠定你后来从事的社工啊，协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奠定了基础哦。
嗯，
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呢要请雅琪呢跟我们谈一谈她的职场经历。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社工师郑雅琪小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她如何在职场当中能够发挥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关键又是从哪里来。雅琪，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哦。
嗯，
刚才呢谈到了上帝帮助你呢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很不错的一个科系，虽然当时候你不了解，但是后来你读了之后呢，就慢慢的体会到上帝有很多的恩典在里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谈谈你的职场的生涯。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找工作，但是你大三就开始进入职场了。
对，因为家里面的福利资格开始有些变动，低收入户的资格它即将要被取消了，所以那时候我的家人就跟我说，你不能再念书了。可是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学业，所以刚好在网站上面看到那时候有一间公司他在征求正职的员工。那其实大家都跟我说不可能啦，如果你还要再念书的话，你怎么可能再去当正职的员工呢？我就算了一下我的学分，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把它全部都排在一天这样子结束，那台北新竹来回我觉得应该也还做得到。我就鼓起勇气啊，我就去成品总公司，我就去面试，然后我就跟主管说我每个礼拜可以上班四天，如果公司许可的话，我六日其中一天我也可以来公司上班，就凑满一周五天，这样我跟大家工时就会是相同的。或者是老板也可以有个选择，直接扣我四到五天的薪水，那我保证我一定可以做到全职员工的表现这样子。是我第一次的面试，后来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就是鼓起勇气就做这句话，可是我就说出这段话，可是我很有平安啊，而且我相信我做了这些努力，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即便没有成功我都相信一定还有别的门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反正讲一讲不吃亏嘛，然后就那时候老板他就说真的从来没有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会这样子跟老板做一个好像谈判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原本应征的其实是攻读生，只是在门市里面，只是要去总公司面试。后来他就跟我说你这么会谈判，你来做我们客服的部门，类似做一个专员这样，有时候可能你要去协调一些公关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一个视野，在大三以后啊，每一次的工作或是生涯规划的一些转换都是类似模式，就是我祷告，我觉得有平安，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印证告诉我这是可行的，我就这样做。后面几乎都是别人主动来找我面试，
甚至呢我觉得你也在职场当中发挥了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影响力，因为你做过其实陆陆续续做过不同的工作，你也曾经邀请基督徒的老板跟你一起祷告。
刚好是那个老板他是基督徒，那我知道他会祷告，不然其他的部门我就没有这么勇敢，我可能就只有跟他分享而已。每天就是会把我工作一些待办的事项啊，就祷告说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个工作的位置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的，也不是我不努力，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卡住了，我就很诚实的跟我的老板说，虽然我的同事都跟我讲说不要讲啦，你这样讲不是就是跟老板说你状况不好吗？然后我就说不是，我觉得好像会有些变动，那我也不想隐瞒老板，所以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把我的心很真诚的跟你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万一我的感觉错了，有时候难免可能真的是我倦怠了或什么，我希望你也可以提点我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看神有没有一些什么带领。他一开始还想说好啊，那当然祷告，他也问我说是不是有人拉拢你啊，你是不是要离职啊，是不是要什么这样子。那所以后来他也觉得说好好好，第一次也是第一次遇到有员工这样跟他讲说我们来祷告。然后就后来他祷告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在我这边做得很好，我没有要赶你走。他一开始先这样跟我打了一个强心针。可是我真的有感动，我觉得好像看到你接下来要去不同的领域去学习。他说但是我知道这个学习的过程对你来说很重要，而且我也感觉到神真的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就是我会再帮你预备这样子。 我就是发现说，其实真的在职场上面是可以很真诚的去跟老板说我有这样的状况，跟老板一起协商这个过程，那后来就有一个很美好的交接跟转换过程。像现在这个老板也是我很好的一个长辈，常常在职场上面跟我提点啊，或者是帮我介绍很多人脉，因为他知道说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共好跟双赢的模式。
好像雅琪你自己在这个工作转换的过程里面，每一步都是祷告寻求，然后上帝就带领你。这个真的好特别。
我觉得我每一步真的是不得不抱紧耶稣的大腿说啊主啊主啊救我，就跟那个时候大学一样。不管是后来去到公部门，或者去到企业，去到民营单位，那个时候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生涯规划，然后在职场上面应该要怎么样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跟互动，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学习来的过程。我觉得后来也帮我自己打造了另外一个兼职，就是我现在就开始成为一个去协助别人做生涯规划的一个咨询师。神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所以我可以体会这些人，比如说为什么他不敢跟老板诚实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他在工作上面他会面临到什么挣扎。那在一步一步祷告寻求的过程，我就真的更认识说，哦，原来这些叫做我的优势，这些是发展规划之间必须要累积的能力啊、经验啊等等。
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在职场当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而你在职场当中你觉得你累积的又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节目的里面呢，要请雅琪呢来谈一谈哦，他过去呢曾经接受挑战哦，去创立协会，去开客服班，甚至呢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做一个社工师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就要请雅琪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
感受一切的感觉，
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恩典。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特别谈到的就是如何在职场当中发掘这个影响力的关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社工师郑雅琪小姐。雅琪，我们来谈一谈哦，你过去曾经有接受过挑战哦，创立协会。当然不是你独自一个人去创立，你们有一个团队。但是我觉得创立协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个部分的？
就是大概大二升大三的那个暑假，我回台北。那时候就发现说，我们的牧师常常往西门町啊、东区啊，就很多青少年待的地方去跑这样子，因为他觉得那边有很多年轻人都还没有信主。然后我们就想说，也许可以做一些关怀青少年的工作。就有几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想说，你会做什么？那可能你会画画啊，你会教数学，我们就开始凑，然后一开始的那个传单可能都还手画了这样，可能或者是用麦克笔啊写 POP 字体，拿了海报就在街上问看有没有人你想要来学打鼓啊，学弹吉他啊，或是你需要被客服的。 那时候我就选择街舞班跟国文班这样子，因为就是大家都说诶，你文笔这么好，你都拿去写就是怎么样申请奖助学金了，你应该也可以教教国文作文这样子。那想说噢、哦、好啊，那我们就试试看。后来就发现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对象，大部分他们也是家里没有钱补习，或是缺少家人的陪伴的。看到他们就很像看到我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甚至在他们身上看见我自己小时候的影子。所以我就越来越看见这个服务的价值。后来因为规模越来越大，服务人数越来越多了，以前你都还可以一对一、一对三，好了不起一对十好了，后来就发现已经一个国文班不够了，一个街舞班不够了，要开始找更多的人。那时候大家都学生，我们就突发炼钢啊，上网找资料，去问别人哪里可以找志工啊，哪里可以上课，让我们可以更专业，知道怎么样照顾好这些有需求的学生这样子。因为希望服务可以稳定啊，一直长期提供他们这些服务，我们就发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后来我们就一起去创立协会。那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真的都没有想到说原来我就因为这样子在服务别人的过程，我就踏到这就是我的命定的一个领域了。我就看到有一些社工，因为我们有陪这些学生求助啊，可能去家庭中心啊，去区公所，就发现哦，原来有社工这个职位，那他一下子可以写一个方案帮助好多户家庭哦。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我就问神说，神啊，如果我要牧养他们啊，我真的需要有一个工具。后来我就问怎么样可以当社工，你总不可能叫我大学再重读一次吧。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诶，原来就在西门町附近有一个大学的分部，那边就可以上社工的学分，所以我就晚上再过去进修。虽然当时是因为牧养的需要，可后来就发现说这真的就是我生命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一块领域。
因为选了这个社工系啊，这个科系也蛮特别的，它是需要去实习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更坚定你要去做一个服务他人、帮助他人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毕竟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服务的对象，有时候真的还是比较单纯的。然后就是我第一个实习单位，那时候是在班上就有同学介绍，因为我们社工系念到尾声的时候呢，就会有实习的学分，让你实际的去到机构里面去跟工作者互动，或是跟服务对象互动，让你知道社工到底在做什么。那时候我就看以龄少年学员啊，我就想说就青少年 OK 的，进去之后就发现我什么就是一群就是大家觉得是流氓、是太妹、是很凶的、是刺龙刺虎的这样子，是外表很时尚的，这完全就是跟我过去或是不管是我自己或是我接触到的人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我就发现说这一群人他们可能国中高中没有办法继续念书，或者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工作方向，所以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带他们去不同的高职啊、综合高中啊，或是不同的职场去探索，让他们可以找到未来的方向，给他们一些参考。因为他们不是自愿来的，他们是法官强制他们一定要过来的，所以每个人都超级不甘愿，脸非常的臭，想要挑衅你这样子，甚至在你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耶稣是谁，你叫他下来跟我订狗鸡啊这样子。就配合度很低，防备心很重，想要用各种方法让你放弃他。然后这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要怎么爱他，这个爱对我来说太难了。
有没有曾经被气得半死，然后很想要放弃他们？
真的会，因为有时候你被他们用脏话三字经来问候啊，或者是满腔热血他们就一直给你泼冷水，一定会有这个时候。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真的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有爱心，我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我觉得这时候神也让我想到说我也有曾经像是他们一样，好像就是一个刺猬一样，其实是很需要被关怀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也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当神改变了我这个眼光了以后，我就再一次找到力量，知道说他们的心是破碎的，所以在这些偏差行为的背后，我要看见他们有多少让人心疼的过去，那我也要看见他们有多少就是很有可能绽放他们光芒的未来，那我要比他们看得更远，我才能带他们找到方向这样子。那个时候刚好我在教会进修， 就是念了一个课程这样子，叫做生命培训的课程。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刚好就那一期神呢把很特别的同学放在我的周遭。这些同学有多特别呢？就是他们以前其实自己也是帮派的老大啦，或是自己在当主头的，也是沉迷在赌博或嗑药的。可是后来他们也是经历过神很大的翻转啊、触摸啊、各种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现在整个已经脱胎换骨了。我就真的是跟他们说，拜托你们救救我这个菜鸟，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学生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的心路历程啊，他们接触过什么样子的环境人事物，你可不可以教我，让我可以同理到他们的需要。那他们也没有想到说，诶，原来这一趴生活经验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的学生呢，其实他们是为什么，他们接触到了什么人啊，然后在帮派里面大家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开始告诉我。所以就让我找到很多可以成功去翻转他们的一些转捩点，甚至也安排这些同学来跟他们分享经验谈，来帮他们上课。那他们就看见了成功的典范。所以每一次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啊我很属灵，是真的我做不下去。一祷告的时候就发现说，啊，神已经把一个预备放在你的旁边了。
在上帝那里都有资源，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向人求救之外，也不要忘记一定要跟上帝求救。在祷告当中经历到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以勒就是上帝有所预备，资源都在上帝那里。
真的。
而且我觉得很奇妙，你在辅导这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的角色真的很像一个牧羊人。你知道牧羊人就是要照顾羊群，哪只羊走丢了就要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常常要去警察局啊，去学校啊，法院啊，街头啊，要到处跑？
真的，那时候有时候常半夜会接到电话。
半夜？
对，
这么紧张。
就警察可能就打来就说，诶，那个某某某你认不认识？然后我想说，谁啊，我怎么会有人，我身边怎么会有人被抓到警察局？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对对对，是我学生这样子。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趁到早上老师买个早餐去接你好了。就是常常就是要去警察局，有时候是医院，他可能飙车摔倒，或者是去学校去法院，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找回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都会跟别人讲说，啊，这是我干妈啦，这样。就是透过这件过程呢，就是真的不是在教室里面跟他们建立，是在教室以外，他们发现说这个老妹，这个阿姨还是一直锲而不舍的一直在旁边，他们就发现说是可以信任的，就慢慢的对我比较敞开，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在服务的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我的心里面常常很多时候是很多感触的，因为经历到好多人的婚丧喜庆，这些学生算很年轻，有些甚至12、13了，可是他们所经历的那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经验都超过我能够想象的。
像比方说你好像就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呢，原本是跟他的那个家人完全的决裂了，然后爸爸偷渡到大陆去嘛，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那个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因为这个学生呢，他其实没有看过他的妈妈，反正家里面的人告诉他说，妈妈生下他之后大概就也跟别人跑了这样。那他的爸爸因为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偷渡去大陆了。那时候我们就是辗转的听到说，好像他爸爸因为要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所以偷偷的回来这样子。因为毕竟爸爸在被通缉当中嘛，那怕被抓，那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说，老师怎么办，我很想看到我爸爸，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了。那天呢，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尽力好了，我也不确定，我那时候真的很挣扎，然后在社工伦理的时候一想说我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可是看到这个学生我又觉得于心不忍。然后那时候没有办法打电话啊，然后就只能可能透过别人传话或什么，他们就好像在校园里面玩躲猫猫一样，你可以想象那个韩剧好像旋转门，男女主角一直错过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最后还是没有见到面。 那我就看着那个学生，他平常是逞凶斗狠的，他真的是拿刀砍别人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是他那天突然间在我面前就是大哭，整个崩溃，好像一个很脆弱的小男生一样。那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可以怎么办？然后我说，见不到面的话，那不然我们试试看电话能不能沟通。那时候刚好他的亲戚有提供一个号码给他，他就在电话里面就是跟他爸爸说，我们和好，就是我曾经很不谅解你，然后我觉得我很讨厌你，我后来也变得跟你一样，然后我也很讨厌我自己，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都失去了好多跟彼此相处的时间。这样他就觉得说，我好累，我不想这样子，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和好。然后后来我也带他跟他爸爸做了一个祷告，这样子。后来这学生后来也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让他更知道一个家的感觉，就觉得非常感谢神，让当时的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
我有个部分我特别想问问雅琪哦，因为做社工师啊，它是一个很能够把爱带出来的一个职业，这个身份跟角色有很多的爱、关怀跟陪伴在当中，但是相对来讲，你们常常会接触到很多人性当中的黑暗。
对，
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这些破碎的事情，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无力哦？
会耶，其实蛮长的，因为你好像已经是这个社会的，我不敢说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很后面的一个辅导机制了。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只是一个像烛火一样这么微弱的力量，你在黑暗里面你还是非常耀眼的。也许有时候我不一定每次都是一个好像温暖的像太阳一样，不一定每次都这么有力量，但我也会跟我的学生承认说，老师如果是你啊，我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你那么好。我后来就发现说，真正的救世主真的是神啊，不是我。所以后来我觉得就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了，就是让他们看见神怎么帮他们。一开始我当然也会想说，哇，我学这么多专业，我就是要来帮助他们，我要变成一个女强人。但后来就会发现说，这样子的话他们只会觉得说，你很厉害，我还是这么烂。对，但如果我让他看见说，在我背后呢是有个超人在帮助我，真的是超乎常人的一个救世主，他也可以帮助你，他就不会再觉得说这些都是我的故事，有一天也会变成他的力量。
然后你就在这个当中呢，就发挥了那个关键性的生命的影响力了齁。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要来谈一谈雅琪的斜杠人生。为什么后来会去创业呢？而且这个创业竟然还是开美甲店，实在是太特别的一个过程了。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影响力又怎么样发挥出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就要请雅琪更多的跟我们分享。 朋友，非常感谢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雅琪，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很特别的经历。很多人呢会投入创业，特别是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啊，或是在职场当中载浮载沉啊，不太顺利，那倒不如自己出来创业好了。而你也有一段创业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的这个创业呢，不是为了要帮助自己找到一个出路，而是想要帮助别人找到出路。
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刚好经手了一个就业的方案，就是帮助这些没有就学啊也没有就业的青少年去找到他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嗯，我刚刚说了嘛，这些人他们可能在帮派里面，甚至有些可能是未婚怀孕的一些小妈妈。那时候我为了要帮助他们脱离可能所谓的八大行业啦，或者是在家暴当中这种高风险的环境，我就开始一直在想说啊，有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这就业方案大概半年一年它就结束了，那结束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呢？那我又不是很有钱的富二代，我的钱也不可能一直供应他们。那有一天刚好我去西门町去探访我的一个学生，刚好帮他在西门町的一个发廊媒合到了一个就是设计师助理的这个工作。那我就在看着他，我就觉得说，主啊，就是他已经慢慢的可以稳了，找到他的方向了，那我后面的其他学生该怎么办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做美发呀，
嗯，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而且他们工作选项之所以少，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要哺乳，所以也有很多的限制。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对我走了过来招呼我，因为他以为我是也是要等待可能洗发在排队的客人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他，是一个蓝紫色头发的大叔这样，我并不晓得原来他就是那个发廊的老板。那我就跟他说，哦，不用忙，不用招呼我这样，我只是来看我的学生，看看他在就业上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但我看他现在好像蛮稳定的。他就觉得说，稳定很好啊，稳定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我说因为我还有好多学生啊，我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我就稍微大概说一下。他说那他们还会做什么吗？我说他们目前除了漂亮以外呢，我还没有想到有其他的什么方法。他们就喜欢做美甲啦，喜欢化妆啊，喜欢做网拍啊什么的，可是没有这些资源让他们尝试，我也不会啊。然后那老板就说，不然你先列一列这些需求好了，啊，我们来看看，其实大概就是叫我写一个企划的意思啦。
那我想说，你这人是谁啊？怎么突然要我写一个企划？
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你跟我讲那么多，你是有要帮我吗？而且我想到我这么忙，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是老板，他真的是到很最后才告诉我他的身份的。但我就想说，也许我在写企划的过程，我可以再找到一些方向，就帮助我自己厘清这些想法，我就写写看。写完之后我就拿给他看啊，他就说，哦，这些器材还生得到啊？我说生得到有什么用，我没有场地啊。他说场地要多大？我这里有100多坪够不够？我10多坪分给你够不够？我想知道说有什么，原来你是老板。然后我还是听不懂，我说为什么你要分给我，要干嘛？他说你就带他们来啊，带他们来工作啊。我看你是辅导啦，啊，我看你样子大家也知道你不是真的很爱漂亮的，他也讲很委婉，就是那我说对啦，对啊，我美甲这些都不会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都已经有场地了，有这些帮忙了，结果我不会这些东西，谁来教这些学生？那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就整个大哭，就说主啊，怎么办啊？又在跟神拼命求救。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在教会碰面过几次的朋友，他就问我说你在哭什么？我说因为我找不到老师啊，我觉得就差这么临门一脚了，这些学生也许有一个新的机会，可是我找不到美甲的老师。他又是一个开始问我很细啊，那你要教多少学生啊，要教多久啊，他们程度到哪里啊。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还是很努力的跟他说讲，虽然我心里面就想说你到底有没有要帮忙啊。就一讲完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程度我可以帮你啊，我以前也有学过美甲。然后
哇塞，大吃一惊耶，
想说什么，我旁边竟然就站了一个美甲老师。而且因为那个朋友我认识他，我知道他那个时候的职业就是一个上班族， 我想说你学过美甲，你考过证照吗？他说我考过啊。之后来就觉得说美甲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做得很长久啊，有些其他考量，所以他就转换工作，所以我们没有细聊，也不知道他原来还有美甲师的这个经历。
这真是太特别了吧。得美甲师不费吹灰之力。
真的，而且就是你一个哭完好像世界整个翻转了，就想起说上帝已经安排了一个资源在你旁边，所以我就真的都是一点一滴的把这些资源把它重新的拼凑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启了我一个斜杠人生，就误打误撞在西门町里面开了一个美甲店。那时候真的很忙啊，平常要上班啊，晚上啊，假日啊，都要去美甲店，你要顾营运。那我也很感谢那个发廊的老板，他就跟我后来就有点像是忘年之交这样子，因为他看我这个做法，他就觉得说你会不会做账啊，要不要教你，他都为我觉得很担心这样。那时候我很担心，就是说可是我这样算钱啊，我自己有记账，然后累积这些买东西的材料，我说这场地我就很怕他跟我讲个很高的租金。结果他就跟我说没关系啊，那你也要多少，我就说我十一奉献大概3000，我可能最多只能再挤出一份十一奉献当做五分之一。他说3000，好，3000就3000啊，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竟然可以用每个月3000，水电场地所有资源全包，而且他们柜台还会帮我们接客人这样子。
而且这个场地不是在偏乡哦，
对啊，
这个场地
在
西门町
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更有信心了，虽然说很多事情我要一样土法炼钢，甚至有时候要帮他们抱一下他们的小孩，让他们可以很专心帮客人做指甲，然后带着他们就从那个美甲啊，学怎么种睫毛啊，新蜜啊，婚顾网拍，就帮他们一个一个找到这些老师。我在中间呢，除了当店长以外，就是帮助他们把这个专业的职能再把它拆解比较细一点，让他们可以去理解。那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真的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难怪以前神都一直要我学怎么沟通，怎么协商。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他们每天来这边工作呢，因为他们有经济的急需，我们就想说啊，月薪他可能等不到，而且他可能耐心也不够到那里，那要怎么样让他一直有一个诱因啊，有个动力可以一直去成长。后来我们就变成是说让你每一天都可以领到现金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客人在这边消费1000块，那我们就会把它分成6:4这个比例，600块直接给那个学生就可以带回家，那400块呢就让他留下来，就是当他们要买这些什么亮片啊，什么珍珠啊，指甲的凝胶啊等等的这些材料这样子。因为他们刚开始还不再知道什么财务规划，那我们就想说这样还有储蓄。后来这些学生就越来越有兴趣，而且每天都可以拿到钱，对他来说成就感也很大。那慢慢慢慢他们就可以去考一些比如说丙级的证照啦，考美甲师的证照，甚至他们之后可以自己做一个名片，就自己接客人这样子。
真的好棒哦，我只能说你这个老板啊，做你的员工实在太幸福了。提供就业机会，提供钓竿，找到老师来培训，而且还帮员工财务规划，帮员工存钱，真是太感动就甘心了。后来这个美甲店大概成立多久？
那美甲店成立后来大概2-3年，因为这个过程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新乱剪的老板，就是发廊的老板，他要有一些搬迁，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用那个店中店的形式。那再来就是有些学生他当然考上美甲，有些学生他就被挖角到其他的地方。那时候我就知道说职场真的有很现实的一些考量，那学生他就跟我讲说其他店可以给我底薪耶，你又不能给我。那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滴血，我想说我完全没有拿你们半毛钱。然后我想说啊，这真的是很多老板的一些心路历程，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那时候我也是祝福他到了一个地步，后来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你这样做你到底可以赚得到什么。然后我说我不晓得我要赚的是什么啦，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些钱，可是我知道他们至少他们不会再一直复制他们家庭里面过去的破碎在他们身上，他们有一个新的希望这样。那老板就说你真讲不通诶，你后来他就拿了一笔钱给我，因为他知道后来他们店要搬走啊，我一定会遇到一些经济的亏损，然后加上有一些学生他们就去到其他店里面了，他就说这些是你以前交给我的钱， 我就当作你定存啊，你真的傻傻的，我就知道你完全不会存钱这样子，你还帮学生存钱。我就觉得说天哪，他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是他就告诉我说，我每天就看你这样祷告啊，然后都做一些我们看起来生意人看起来觉得很笨的方式。可是他后来他也是跟我讲说，我没有想过说可以用商业的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这时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赚到的了。
我觉得透过你的生命也祝福这个老板、也让他有一个新的看见，或许未来他在他的职场当中可以有更多的开放，有更多弹性的调整、也可以祝福到更多的人。
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暖暖，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伸向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现在的雅琪的工作是隶属在这个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专门就是服务中辍生啊、特殊教育生啊等等的、在你的协会当中，其实也并非每一个都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在你的职场里面，上帝给你一个感动，是要你为你的职场来祷告。其实一刚开始你是有点拒绝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不容易结束了一个你知道美甲店老板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时候刚好到了这个地方工作，那我小组长呢就突然发起一个在职场竹祭坛的这个活动。我就想说，
什么叫做职场竹祭坛呢？
就是他说我们好像把我们对神献祭，就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给神，把这个祭坛放在，就是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放在我们工作职场当中。也许我们放的是我们的时间，也许我们放的就是我们要比别人多付一倍的努力，但是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献给神，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为神发挥影响力。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还做这些事情，我的睡眠就不见了。我就觉得说，这样会牺牲到我睡眠的时间。可是呢，这个小组长他明明就是讲这么一次而已，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好像被内建了一个喇叭，就是
喇叭所以随时播放，是不是？
对对，就是内心里面就会三不五时的就说一些在职场祷告啊，然后这声音甚至还越来越大声，有时候我醒来想要赖床都没有办法，就觉得有时候好像神就在我旁边一直嘘寒问暖，就说还好吗，要不要祷告啊，是不是觉得很累啊什么，就觉得啊好啦，我就来祷告看看好了。这个过程我觉得神他又再次柔软我的心，把我过去的那些沮丧跟灰心都挪去，他先恢复我。那一开始我能做的可能就只是比平常稍微早到一点到职场，然后就用祷告开始我那一整天的工作的作息，这是我以前没有试过的模式。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就是在求救的时候我才跟神讲一下话，那现在就变成说每天早上在职场里面先祷告， 后来就发现说办公室的气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以前我们一工作的时候就把噼里啪啦一堆电话打来啊，大家可能就变得很烦躁啊，或者是学生吵吵闹闹闹哄哄的这样子。可后来就发现诶，好像我们的身边声音没有这么的浮躁了，大家比较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不是学生跟老师都互相匹配给我这样吵来吵去。也发现有一些老师啊，不是只是我协会里面老师，是有时候我出去外面遇到其他学校的老师都会来跟我问一些跟信仰有关的问题，或是主动的问我说诶，可不可以来帮我祷告，或者是协会里面有些决策也会来问我，就发现说这个影响力是我以前在自己身上所没有看见的。
没想到为职场祷告，提早一点来公司祷告就可以提升影响力耶。
而且我真的大概有时候睡过头，大概就只有提早到那么两分钟而已。
但还是坚持要祷告一下哦。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神正不是看我们所做的形式，是当我们跟他一起做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妙的改变。那有一天我们整个团队刚好就一起去拉拉山，因为原本协会大概只有六个左右的基督徒，那次一起去拉拉山大概有16个人，我就在拉拉山上祷告嘛，因为那天职场变成拉拉山了这样。突然间就有个机会，大家就问我说诶，你到底为什么变成基督徒啊？然后我就想说这是要我分享得救见证的时候了吗？然后我就很不习惯，就是在一个突然没有准备的过程，好像很赤裸的跟大家说我以前的经历。我分享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灵机一闪，就因为可能也部分也是因为我太害羞了，就赶快转风向，就跟大家说那我讲完了好不好，我们就分成三个人一组，因为有六个基督徒嘛，我就给他们使个眼色，就说诶，那两个还不是基督徒，那你就跟他一组这样子，就把他们分进去，就带他们做那个觉知跟祝福的祷告。但当时他们不晓得啦，我们就是很当然也是很有礼貌问他说，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帮你祝福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个神来接受他成为你的帮助者，就是用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的方式。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们就从六个人变成16个人，我们以后就会一起用祷告开始工作，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在职场里面祷告。
哇，好神奇哦。雅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这个职场祷告大概持续多久就遇到拉拉山事件？
一部分我之前也拖了很久，其实小组长大概讲完大概我拖了两个月，我老实说，然后后来我祷告了一个月，接下来就刚好有这个拉拉山的这个比如说员工的旅行，大家一起去外面做教育训练的这个机会。
好棒哦，所以上帝也很恩待你，没有让你等太久。
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主啊，我都已经拖了两个月了，你既然我一祷告事情好快就发生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对于在职场当中你希望可以更多提升影响力的朋友，我相信透过雅琪的故事她的分享是不是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在最后我想请教雅琪，你觉得提升跟发挥那个生命的影响力的关键，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有很多就是高山低谷，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其实坦白说，我不祷告也不会怎么样，我知道我不祷告神也是会爱我，还是会帮助我，但是祷告之后我就发现很不一样。对，这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当我祷告之后，我才能够很勇敢的跟大家承认说我是基督徒，我才能够就好像就是让大家看见说，哦，原来我背后有耶稣，甚至可以去 cover 那些会冒犯到你的人。我靠我自己，我真的没有办法多陪他们走一里路，可是当我祷告之后，神就可以帮助我去同理这些人对我的不同理，让我有一个智慧去松动他们，从怎么可能变成怎么做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想，你不祷告不会怎么样的，你也不会因为祷告你会要付钱啊，或是你要付上什么代价。其实有时候只是付出我们的一点点时间，但祷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得到超过你所想象的帮助。
而且呢，今天雅琪特别跟我们谈到是你在职场当中哦，怎么样来经历上帝，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呢，你是跟我们谈到说你如何在你的家庭当中来发挥那个影响力。
嗯，
所以一个真正有生命影响力的人，无论你在哪里，你就好像那个光一样，
嗯，
你都可以去照亮别人，都可以去祝福他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或许有一些的朋友，他们在职场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如意，或者他们也在寻找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好方法，你能不能够就着你的经历用一节经文来鼓励他们，希望这些朋友们在工作里面也可以找到属于他们的价值。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5章5节，他上面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会用这一段经文是真的，嗯，靠我啊，我是非常平凡的，我也有很多的不足，我自己本身的养分也不够分给这么多人，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源头，他是这个葡萄树，我只是他的一条枝节而已。不可能是用枝节去养大树的嘛，你一定是从源头去汲取那个养分啊，能力啊，去帮助别人。所以每当我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一段话，就会跟我自己说，没关系，我还有一个源头，那我就赶快抱紧耶稣的大腿，祷告一下，等一下，沉淀一下，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帮助它就在路上了。
真的，所以你刚才用的这一节经文，它是主耶稣说的话，
嗯，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提醒。主耶稣就是这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常在他里面的，我们不只是经历了他的爱，他的供应，我们会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而且这个枝子呢，到最后它可以多结果子，
没错，
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今天很感谢雅琪的分享，
谢谢。
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呢今天也把故事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你希望多一点了解，很欢迎你可以来上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透过读圣经认识真理，明白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独特美好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个计划，真的很希望你多一点的来认识上帝。我们的云彩飞扬呢，除了可以在 LINE 上收听，也可以在微信，在我们救恩之声的官网，也欢迎你可以下载 APP 来收听分享云彩飞扬。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拜拜。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要